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徐世溥，字兴宗，是巴东榆父人，世代居住在荆州，担任主帅，征讨蛮延。到了徐世溥这一代，尤其勇敢有体力，擅长水战。梁元帝担任荆州刺史时，徐世溥率领乡人侍奉他。侯景之乱时，他参与征讨，多次升迁至员外散骑常侍。不久带领水军跟随司徒陆法和讨伐侯景，在赤亭湖与侯景交战。当时侯景军队非常强盛，徐世溥于是另外建造楼船、拍箭、火舫、水车来增强军事。将要交战时，又乘坐大舰冲在前面，大败侯景军队，活捉侯景部将任约，侯景败退逃走。于是跟随王僧辩攻打颍州，徐世溥又乘坐大舰逼近颍州仓门，贼将宋子仙据城投降。因功被授予史持节、信武将军、信州刺史，封为榆父县侯，食邑500户。随后跟随王僧辩东下，常担任军中先锋，又在湖熟击败侯景部将侯子建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因功被授予通直散骑常侍、衡州刺史的资格，兼任河东太守，增加食邑合并先前共1000户。西魏来侵犯荆州，徐世溥镇守码头岸，占据龙州，元帝授予他侍中，史持节都督江南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护军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。江陵陷落后，徐世溥东下投靠侯恬。绍泰元年，被征召为侍中、左卫将军。高祖抵抗王陵时，所有水战器具都委托给徐世溥。徐世溥生性机巧，熟悉旧法，制造的器械都根据实际情况增减，构思巧妙，超出常人。永定二年，升任护军将军。世祖继位后，加授特进，进号安佑将军。天嘉元年，增加食邑500户。天嘉二年，出京任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宣城郡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宣城太守，俸禄为中二千担。回京后任安前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不久因病失明，称病不朝。天嘉四年去世，时年55岁。追赠元任官职，谥号为桓侯。徐世溥的堂弟徐世修跟随徐世溥从梁朝开始征讨，也有战功，官至员外散骑常侍、安远将军，封止县侯，食邑800户。光大二年，隶属都督淳于良征讨画角。去世后追赠通直散骑常侍，谥号为壮。鲁西达，字志通，是扶风梅人，祖父鲁斐担任其通直散骑常侍、安远将军、衡州刺史，封阳唐侯。父亲鲁义之担任梁云辉将军、新蔡、益阳二郡太守。鲁西达年幼时以孝道闻名，出任梁南平寺王中兵参军。侯景之乱时，鲁西达聚集同乡人保卫新蔡，努力耕种积蓄粮食。当时兵荒马乱，饥荒严重，京城及上川饿死的人十有八九，得以存活的人都扶老携幼来归附他。鲁西达分给他们粮食，所救济活命的人很多，并在新蔡设置驻地让他们居住，召集晋西等五郡，完全占据了这些地方。派他的弟弟卢广达领兵跟随王僧辩讨伐侯景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梁元帝授予他持节、仁威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北江州刺史。晋帝即位后，王陵占据上游，刘毅、余孝顷、周迪等人在各地风起，鲁西达安抚五郡，很得民众和睦，士兵都乐意为他所用。王陵授予鲁西达镇北将军，高祖也派赵之礼授予他征西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各自送鼓吹女乐，鲁西达都接受了，拖延观望，都不就任。高祖派安西将军沈泰秘密率军袭击他，未能攻克。北齐派邢台慕容绍宗率兵3万来攻打峪口各镇，兵甲很强盛，鲁西达与他们交战，击败齐军，慕容绍宗仅以身免。王陵想要东下，因鲁西达控制中流，担心成为自己的祸患，多次派使者招诱，鲁西达始终不服从。王陵无法东下，于是勾结北齐，互为表里，北齐派清河王高岳帮助他。相持一年多，适逢副将梅天阳等人畏罪，于是引齐军入城。鲁西达率领部下数千人渡江归附高祖。高祖见到他非常高兴，说为何来得这么迟。鲁西达回答说，臣镇守安抚上游， 愿为屏障，陛下受臣官职，恩惠极为深厚，沈泰袭击臣，威势也很深重。然而臣之所以自行归附陛下，实在是因为陛下豁达大度，与汉高祖相符的缘故。高祖感叹说，你说的对啊。授予他平南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北江州刺史，封彭泽县侯。世祖即位后敬号安左将军。鲁西达虽然仗义行侠，但不因富贵而对人傲慢，一向喜好慈父，招揽礼遇才贤之士与他们赏玩聚会。升任安南将军、吴州刺史。遭遇母亲去世，哀伤过度毁伤身体，因而患病去世，时年38岁。追赠安左将军、江州刺史，谥号为孝侯。儿子卢览继承爵位。弟弟卢广达另有传记。周夫字仲远，是临川人，为郡中豪族。周夫身材矮小，好像连衣服都承受不了，但胆量力气强劲果敢，超出同辈。性格豪爽侠义，轻视财物，看重世人，乡里中意气用事的年轻人都归附他。侯景之乱时，同乡人周旭聚集徒众，以讨贼为名，梁内史始兴王萧绎把郡让给周旭。周旭部下有人想要侵略萧绎，周夫保护他，亲自率领其党羽捍卫，送他到豫章。当时关宁侯萧勇、长乐侯萧基、丰城侯萧泰避难流域，听说周夫守信义，都前去依靠他。周夫怜悯他们危惧，屈身尊敬，优厚的加以供给抚恤，送他们西上。不久周旭部下将帅争权，又反叛，杀死周旭，投降周迪。周迪一向没有门第声望，恐怕失去重心，倚仗周夫的宗族名望，深求结交。周夫不能自保，侍奉周迪很恭敬，周迪大力依靠他，逐渐拥有兵众。周迪占据临川的公堂，周夫镇守临川旧郡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梁元帝授予周夫使持节，通职散骑常侍、信武将军、宁州刺史，封西丰县侯，食邑1000户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王陵占据上游，余孝请与王陵党羽李孝清等共同图谋周迪。周夫大力组织人马援助周迪，周迪擒获余孝请等人，周夫功劳居多。熊谭朗杀死周文玉，占据豫章，率兵万余人袭击周夫，直抵城下。周夫与他交战，大败他，追击50多里，熊谭朗单骑逃脱，全部缴获他的军用物资。熊谭朗逃到巴山郡，收集残余党羽。周夫于是与周迪、黄法渠等进兵包围熊谭朗，攻灭了他。王陵之乱平定后，授予散骑常侍、平西将军、豫章太守。这时南疆各部族首领都留恋巢穴，私自任命县令县长，不接受征召，朝廷无暇征讨，只是笼络他们，只有周夫独自先入朝。天嘉二年到京城，晋号安西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，赐给女乐一部，令他回镇豫章。周迪认为周夫一向在自己之下，却突然显贵，身为不平，于是举兵反叛，派弟弟周方兴率兵袭击周夫。周夫与他交战，大破周方兴，于是率众跟随都督吴明彻攻打周迪，击败他，擒获其弟周方兴及众首领，诏命以周夫为安西将军、临川太守，其余职务照旧。不久征召为使持节、都督南豫、北江二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增加食邑500户，常侍、鼓吹照旧。天嘉五年，周迪又收集余众回袭东兴，世祖派都督张昭达征讨周迪，周夫又随军到定川县与周迪对峙。周迪欺骗周夫说，我过去与弟同心协力，宗族间没有一心，岂图谋相害？现在愿服罪还朝，通过帝披露心腹，先请挺身共同立盟誓。周夫答应了他，刚登上祭坛，被周迪杀害，时年35岁。诏书说，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豫州元江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西丰县开国侯周夫，受命远征，延误时间违反军令，虚怀接纳奸诈，于是遭致丧命。但一向勤勉忠诚，多次在军旅中辛劳，仍深感悲痛，心中哀悼，可保留他的封地，酌量给予附赠抚恤，运回京城安葬，谥号为托。儿子周志安继承爵位。周夫的哥哥周湍与周夫共同占据本乡，也被授予临川太守。荀朗 字申明，是颍川颍阴人。祖父荀延祖担任两颍川太守，父亲荀伯道担任卫尉卿。荀朗年少时慷慨激昂，有将帅的大谋略，出任梁陆林王行参军。侯景之乱时，荀朗召集率领徒众占据巢湖一带，无所归属。台城陷落后，简文帝秘密下诏授予荀朗云辉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命令他与外藩讨伐侯景。侯景派仪同宋子仙、任约等多次前往征讨他，荀朗占据山岭，建立营寨自守，宋子仙不能攻克。当时京城大饥荒，百姓都到江外谋生，荀朗更着急不取，解衣推食来赈济他们，部众多达数万人。侯景在巴陵战败，荀朗从濡须出兵截击侯景，击败他的后军。王僧辩东下讨伐，荀朗派部将范宝胜及弟弟荀晓领兵2000帮助他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又在池出山击败其将郭元建。梁承圣二年，率领部曲万余家渡江，进入宣城郡界设立驻地。梁元帝授予荀朗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都督南兖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，尚未赴任而荆州陷落。高祖入朝辅政，北齐派萧轨、东方老等来侵犯，占据石头城。荀朗从宣城赶来复原，于是与侯安都等大破齐军。永定元年，赐爵兴宁县侯，食邑2000户，以荀朗的哥哥荀昂为左卫将军，弟弟荀轨为太子右卫帅。不久，派荀朗随世祖在南宛抵抗王陵。高祖去世，宣太后与舍人蔡景历密布发丧，荀朗的弟弟荀晓在京城略微知道此事，于是谋划率其家兵袭击台城。事情被发觉，蔡景历杀死荀晓，并囚禁他的兄弟。世祖即位后，都释放了他们。于是后家抚慰荀朗，命令他与侯安都等共同抵抗王陵。王陵之乱平定后，升任使持节、安北将军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霍、晋和三州诸军事、河州刺史。天嘉六年去世，时年48岁。追赠南豫州刺史，谥号为壮。儿子荀法上继承爵位。荀法上年少时风流倜傥，有文武才干谋略，出任江宁令，继承爵位兴宁县侯。太建五年，随吴明彻北伐，不久被授予通直散骑侍郎，任京令，历任梁安城太守。真明年间，任都督颍巴武三州诸军事、颍州刺史。到随军渡江，荀法上向汉东道元帅秦王投降。入随后，历任少、官、年，封四州刺史、巴东、敦煌二郡太守。周炯，字文昭，是汝南安城人，祖父周强担任其太子舍人、凉州刺史，父亲周灵启担任凉通直散骑常侍、卢贵二州刺史，封宝城县侯。周炯年少时豪爽侠义，有将帅之才。梁大同年间任通直散骑侍郎、朱衣之阁。太清元年，出京任益阳太守。侯景之乱时，元帝承制改授西阳太守，封西陵县伯。侯景派其兄的儿子侯思慕据守齐安，周炯率骁勇袭击，击破侯思慕，擒获斩杀了他。因功被授予持节、高州刺史。这时周炯占据武昌、西阳二郡，招聚兵卒，甲兵很强盛。侯景部将任约前来占据樊山，周炯与宁州长史徐文胜攻击任约，斩杀其部将赤裸子通、赵家楼等人。于是乘胜追击，连连取胜，任约部众几乎全灭。乘胜元年，升任使持节、都督江、定二州诸军事、荣昭将军、江州刺史，晋爵为侯，食邑500户。高祖即位后，王陵拥兵占据上游，周炯率州归附他。到王陵派部将曹庆等攻打周敌，于是派周炯率兵策应进攻，被侯安都击败，擒获周炯送到京城。世祖释放周炯，授予荣威将军、定州刺史，兼任西阳、武昌二郡太守。天嘉二年，刘义占据东阳反叛，世祖征召周炯返回京城，想要命令他讨伐刘义。周炯还没到，刘义已被平定，周炯返回原来的镇所。天康元年，参与平定化角的功劳，被授予员外散骑常侍。太建元年，升任持节、龙骧将军、 通直散骑常侍。太建五年，升任使持节、西道都督安、齐、江、衡，定六州诸军事、安州刺史，改封为龙源县侯，增加十邑，加上先前共1000户。同年跟随都督吴明彻向北征讨，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，一个月之内攻占12座城池。北齐派遣尚书左丞陆谦率领20000军队从巴州、齐州出发，与周炯相遇。周炯留下老弱和辎重，设置疑兵来抵挡他们，亲自率领精锐部队从小路绕到敌人背后袭击，大败陆谦的军队，缴获的器械、马匹、驴子数不胜数，继而进攻巴州，攻克了他。于是长江以北各城以及古阳的士人百姓都杀死首领，献城投降。周炯晋升为何荣将军、散骑常侍，增加十邑，加上先前共1500户。朝廷下令召周炯回朝。起初萧切的定州刺史田龙生献城投降，朝廷下诏任命他为镇远将军、定州刺史，封为赤亭王。等到周炯回朝，田龙生率领长江以北6州7镇叛变投靠北齐，北齐派溧阳王高景安率领军队接应他，于是命令周炯担任江北道大都督，统帅各路军队讨伐田龙生。田龙生派益阳太守田龙衍率领20000人在停川列阵，高景安在水陵、阴山为他声援，田龙生率领军队另在山谷扎营。周炯于是分兵各自抵挡他们的军队，亲自率领骁勇的士兵先攻击田龙生，田龙生大败，田龙衍望风而逃，都被追击斩杀，高景安逃走，全部收复了长江以北的地区。因功增加十邑，加上先前共2000户，晋升为平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、持节、都督的职务不变，并赏赐一部女乐。太建八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64岁。追赠司州刺史，封为武昌郡公，谥号壮。儿子周法僧继承爵位，官至宣城太守。使臣说，那几个人有的奔波效命于前代，有的据守故乡，都能认清时运，知道归附，顺应时机依附，官位升到一方长官，爵位达到通侯，美啊！从前张耳、陈余自比至亲，周夫、周迪也曾发誓如亲密亲属，不久却刀兵相见，互相残杀，这比胡人和越人还要疏远啊！仇恨和嫌隙因权势和利益而产生，多么卑鄙啊！